艺术很难吗？
你好，我是易公子，今天咱们讲神话。说到中国传统的神话体系，可能很多人的脑子里面首先浮现出的一个字就是乱，因为真的是太乱了。你看啊，这个盘古开天地算不算神话？算。这个玉皇大帝算不算神话？也算。那他们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？其实啊，这个中国传统神话体系之所以那么乱，那是因为有不同的神话宇宙组合而成的一盘大杂烩。那要了解神话呢，不是一集讲得完的，所以我们要分几集来讲。今天我们要说这神话体系里面最最主要的一支体系——上古神话。然而关于上古神话的记载啊，就有这么多，这得读到什么时候啊？不过没关系，今天易公子呢就用三口气的时间带你读懂上古神话。所谓上古的意思，就是从夏朝到远古的这么一段时间。它呢可以分成三个阶段，很像是我们人上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这三个阶段。那么这三个阶段呢，人类也是在探讨不同的话题，从人类的起源，再到与自然抗争，再到文明的起源，这三个阶段三种不同的问题，然后慢慢慢慢的把目光从周遭的世界回到人类的自身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从小学阶段开始看起。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资料啊，把这个上古神话的创世阶段形容成一群程序员写代码的故事。话说很久很久以前，天地还没有分开，宇宙像一个混沌黑暗的大鸡蛋。我们的头号玩家兼程序员一号盘古就睡在这儿。有一天他一睁眼啥也看不见，于是就抓过大斧用力一挥，从此天地分开。盘古害怕天地再次合在一起，于是就跟着天地长啊长啊长啊，一长竟然长长了90000里，相当于500万个姚明。你说盘古这位程序员啊，前期疯狂摸鱼，一睡就睡了18000年，醒来之后呢，简直比现在人的996还要疯狂。这早上顶天呢，一下子从0点顶到了隔天早上0点，简直就是007啊，这谁扛得住啊？于是我们的创世神兼程序员一号盘古过劳死了。那世界建好了，人类究竟是怎么来的呢？于是我们的女神兼程序员二号女娲就开始登场了。女娲的故事不用说了吧，她不仅尝试编码造人，还运用了复制粘贴技术，用藤条粘上泥土，大力一挥，泥土就噼里啪啦落到地上，变成了一堆的小人。不过人类的本质不仅是台复读机，还是一台复制机。在世界各地的创世神话当中，我们都能够找到捏泥人的剧情。比如在圣经中，耶和华用尘土造出了亚当；在希腊神话里，普罗米修斯用粘土创造出了人类；而在非洲约鲁巴的文明传说里，甚至还有一位叫奥巴塔拉的神，他一边喝着棕榈酒一边造人。酒后果然容易搞事情。再来看同样烂大街的洪水剧情。在上古神话里呢，我们有大禹治水的故事；而在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吉尔加美什史诗里，水神基恩阻止众神之王用洪水毁灭人类，并且建造了方舟运载动物和人。这跟圣经当中诺亚方舟的故事相似度竟然高达99.99%。我们不难发现，洪水、泥土造人这些啊，都是各地神话里面永恒的命题。那可能很多挚爱们就会问了，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这个创世神话具有如此多遥远的相似性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我粗略思考了一下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包括太阳啊、水啊、泥土啊，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物质基础，不管是中国人、外国人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也许我们的先民们在想神话的时候偷了个懒，然后就就地取材，把这些都当成自己神话里面的最原始的素材。于是呢，在神话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雷同剧情。解决完世界是怎么来的，人类究竟是如何诞生的问题，这要恭喜我们的祖宗们终于从小学毕业进入中学阶段了。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我们远古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，不像现在有些人呢可以靠脸吃饭，当时的人们只能靠天吃饭。但是大自然呢偶尔也会心情不好啊，时不时来一个什么水灾啊、干旱啊什么的，一旦来呢就把人整得不要不要的。于是面对大自然，这种深深的恐惧一直萦绕在我们老祖先的这个脑海里，久久挥散不去。我们在中学时期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与自然对抗。不过我们的祖宗们也很有智慧，他们自己在脑子里面有一套神逻辑，就是我干不过你大自然，但是我可以颅内高潮一吟一番。于是远古时期的这种超级英雄电影就此上映了。如果用超级英雄电影打开后羿射日，那么可能会是这个画风。传说在尧统治时期，天上有10个太阳，
灼热的阳光使庄稼枯萎，河海干涸，各种野兽横行，民不聊生。姚见人间疾苦，决定派神射手羿去为民除害。羿历经千辛万苦，翻山越岭，面临种种险阻。不负众望的后羿克服重重考验，射下九日，又杀死了各种妖魔恶兽，把灾害一一清除。后羿顺利完成任务，民众都非常欢喜，并推举尧为天子。
我们再对比一下现在的这个漫威啊，或者好莱坞超级英雄的电影，是不是就有那个味道了？其实啊，我们发现不管是远古的这个神话，还是如今的超级英雄电影，其实都是遵循的同样一个历程，偶尔中间呢还会加入一些其他的环节，比如说什么啊，获得导师的帮助啊，或者是起死回生啊，等等等等。而将这些历程串联起来，就是著名的神学家坎贝尔所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，叫做英雄之旅理论模型。除了后羿射日之外，我们在与自然的对抗过程当中还有发现以下几组对抗模式：
人与自然的对抗，神与自然的对抗，半人半神与自然的对抗。
我们远古的先民没有办法熟练地掌握大自然的规律，他们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又渺小又无助。于是我们的先民们呢，就把这些自然力人格化、想象化，再创作出一些超级英雄跟他去进行 PK。 所谓的英雄之旅模型啊，也就是在他们的无意识当中形成的这种心理暗示大法吧。好不容易撑过了中学，翻过了语数英政史地物化生的几座大山之后，我们终于要上大学了。上大学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疯狂的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社团，因为要获得这个新环境的这种归属感。那同样的道理，我们的先民们在经过了与自然的艰难对抗之后，开始去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。于是这个时候的上古神话就转而像是开始对族群的起源、文化生活、社会制度神圣性的各种证明。比如皇帝和炎帝的神仙打架，皇帝炎帝为了争夺谁是老子的这个称号，发起了著名的版权之战。版权之战之后呢，他们双方又共同联手大战蚩尤，发起了著名的涿鹿之战。在这场战争以后啊，这个皇帝和炎帝兵释前嫌，两大部落最终握手言和，中原和四方也终于稳定了下来。那部落稳定了以后呢，人们就会开始思考其他的问题了，就比如部落之间怎么样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，怎么样保证人民的生活安全，然后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些文明能够代代的传承下去。那这个时候出现的这个神话我们就很好理解了，比如说仓颉造字。仓颉是谁啊？他是一个有着四只眼睛的大佬，他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符号，并且把这个符号称为字。有了字之后，我们的文明也终于能够代代传承下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皇帝发明指南车，皇帝的老婆雷祖发明了种蚕、养蚕和抽丝技术，还有女娲发明了最初的乐器叫笙簧，发明了一种测量仪叫规矩。同时呢，还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燧人氏钻木取火，还有包括什么神农尝百草啊等等，这一系列故事都发生在这个时候。种种发明制定了最初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礼仪，然后呢，其实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的曙光。所以纵观上古神话的发展历程，其实它有明确的发展阶段，从我们最开始会去探讨世界是怎么来的，再到我们如何与自然的抗争当中活下来，再到人与人之间开始有社会关系之后，我们如何建立最初的社会制度，如何保障我们更好的生存与发展。我们会发现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慢慢的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是梦想的缔造者。最近我在给我儿子讲睡前故事的时候，我会跟他讲那个盘古开天辟地，讲女娲造人，讲这个神农尝百草。当我看着他伴着这些故事入眠的时候，那一瞬间我有一种错觉，就是这些故事是不是曾经真实存在过？它会不会是我们的先民们通过口口相传而来的一个事实？还是说它仅仅只是存在于我们宏大而瑰丽的想象当中？但是不管结果与否，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，当我们被条条框框所束缚的时候，我相信神话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醒我们，永葆对世界的幻想和好奇，是人类能够生生不息的繁衍和不断突围的永恒动力。